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好，我是心田。这一周您过得还好吗？特别想问啊，最近您的睡眠好吗？哎，最近的天气转换了，变热了，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呢，是昼长夜短，有可能呢，还会有一些我们自身的烦恼啊、忧虑，导致呢，我们就睡不好，严重一些的呢，还会引起失眠。我知道呢，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主内家人是因着身体原因，也有各方面的因素啊，也许是常年要和失眠对抗。过去呢，我们也在无限飞行号分享过一些食补食疗，希望呢能够帮助有失眠困扰的听众家人。但是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实际的处境的时候呢，往往会在精神上就辗转反侧，纠结不已。诶，这个呢，我们在圣经当中保罗呢，他有告诉我们呐，不要忧虑，不要挂虑的原因，就是呢，有一节的经文，我想呢，这一节的经文呐，可能你都有听过不止一次了，就是在腓立比书的4:6-7，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里呢，保罗就写到了，应当亦无挂虑，应当亦无挂虑。应当呢，这不是一个建议或者是推荐，他这个应当啊，说的是一个忠告。如果呢，我们不是亦无挂虑这个状态的话呢，有可能我们就对任何周遭所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呢，都有可能会感到焦虑。保罗呢，就教导我们如何可以打破这个忧郁、这个焦虑的循环呢？他提供了三个的方法。首先，第一个，祷告，将我们的忧虑告诉神，放下我们精神上的一些混乱，也信靠呢，神他会对我们的处境，他有绝对的主权，还有一个掌管的能力，很多的事情呢，都可以借着神他来改变我们现在的环境的。还有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祈求，向这个绝对的主权，还有这个拥有权柄的我们的神呢，提出恳切的请求，相信他的大能大力呢，是能够修补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的一些我们需要放下的忧虑。还有第三个就是感谢，感恩是可以保守我们的心。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敬拜赞美他，可以放松我们的焦虑。可能你也听过了，如果我们常常是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的话呢，今天我们就可以呢很喜乐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多的事情呢是可以感恩的，感谢神能够呢赐给我们有很好吃的食物，感谢神有关心我们的家人，有关心我们的主内的一些弟兄姊妹，也可以感谢神在夏天当中我们有一些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消暑，我们有风扇，我们有空调，我们在周围其实每一天呢、都总能够找到一些是值得感谢神的事。 保罗呢，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的4:6-7呢，很明确的就有说到，当我们常常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神的平安就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把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任何的事情而忧虑了。没有什么的事是太小或者是微不足道到上帝他不能够去处理的。对你很重要的事，其实对神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他顾念你，因为他顾念每一个他所爱的人，他顾念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所以啊，让祷告改变我们的感受，用神的平安来取代我们的忧虑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4篇1-10，
耶和华啊，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的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啊，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咆哮说狂妄的话，作恶的人全都夸耀自己。耶和华啊，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人，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留意。百姓中像畜生一般的人当思想，你们愚昧人要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听不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看不见吗？管教列国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
压迫者的依靠。在敌人行将得胜的时候，上帝的百姓迫切地向他呼求，并在一系列的反问中肯定了上帝的大能。看看现如今，许多人的怒气也是针对那些贪婪和冷酷的富有者。上帝是每个时代受压迫之人的复仇者，他将审判那些用钱财去牺牲别人改善自己生活的人。财富本身不是邪恶的，就像亚伯拉罕与约伯所展现的。然而，财富对于很多人来讲却是莫大的试探，使人只顾着自足。乔治·赫伯特沉重的诗《贪婪》描述了因着过度贪财，我们是如何的给了他权力来掌管我们的人生，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人性。他对金钱说，人称呼你是他的财富，你使他变为富者，当他攫取你时却掉进沟里。对于压迫者，上帝有各种的审判。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从古至今你都是替人伸冤的主，面对世界种种的不公不义、贪婪强压，你总会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公义又圣洁，慈爱又诚实。你满有怜悯，你这样的怜悯总是会像面镜子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小心，看到自己缺乏忍耐，更看到自己隐藏很深的贪婪，还有常被自己忽视的冷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面镜子可以看到真实的自己，缺乏的自己。 求你继续不断地怜悯我们，提醒我们，也来对付我们，好使我们更像你，也更能够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祝福。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为主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89，世界的问候。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晚上，我偶尔想起一位轮椅的姊妹小维，想到大概2个月以前她的父亲离世了，所以我给了她一个问候的信息，说小维好吗？你和爱人小伟好吗？想念。没想到她回答我说不太好，还加上一个爆哭的表情符号。我可紧张了，因为他和爱人小伟夫妻俩都是坐轮椅的，会不会因着行动不便发生了什么意外呢？我立即问他怎么了，他说小伟的弟弟前几天走了。小伟大概40多岁，他的弟弟肯定更年轻，看来事情很突然了。我问小维，很突然吧，方便谈电话吗？就这样，我和小维谈起电话来。原来小伟的弟弟2个月以前确诊了末期的肝癌，从确诊到接受治疗到病逝的时候不过是短短的2个月，已经瘦骨嶙峋。小维心里一时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他说上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一家人吃开年饭的时候，他还好好的，2个月以前知道他病了已经觉得很突然，这期间我再也没见过他，没想到再见的时候就是最后一面，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实在消化不过来这个消息。我听出他复杂的情绪，我问他说你感到突然又遗憾吧？他说这段时间知道他病了，但是我也做不到什么，问候也不多，只是跟他们家说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们吧，也没有去探望过他。其实小维父亲也在年头离世，这段时间心情也在调试当中，所以也不容易接受另一个病危的消息。我安慰他说你爸爸刚刚离世，你也在哀伤的当中，所以也难以承担这种负荷呀，没有积极表达关切也是可以理解的呀。小维说是的，实在太密集了，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家庭2个儿子，大儿子我的爱人已经受伤坐上了轮椅，现在竟然连小儿子我的小叔也因病早逝。我不明白上帝到底想怎样，一个家庭有这么多的苦难，真的够残忍的，我不明白，我愤怒。 小为哽咽了。我当然也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只能听他宣泄情绪，和他同哀伤，表同情。小维继续说，事发之后，弟父一家都很难过，弟父和侄女都难以接受，也不知道经济状况怎样。小树治疗的过程当中，相信也用了一些钱，不知道办理丧礼会不会有经济的困难。我爱人这边的兄弟姊妹都还没信主，感情交流也不多，虽然关心，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例如丧礼当天应该给多少的心意金呢，也没有谈好。小维只是结婚两三年，对于这些人情世故都没有经验。于是我建议小维说，既然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没信主，能够沟通达成共识就好，否则你和小伟是信主的，也可以主动一点表达关心支持。家里人给的丧礼心意金不会像外面的亲友一样在丧礼当天才送上吧，我想应该在这几天上门关心问候一下，顺道送上心意金，这样才是家里人的亲情表现哦。小维如雷贯顶说，是吗？我还以为也是丧礼当天才送上心意金呢。我说，那就太生疏了吧，家人要主动上门关心送上心意的呀，你们夫妇俩找个时间到他家里坐坐聊聊，一起谈谈，一起思念，一起流泪，也是很贴心的安慰呀。小维听了，知道自己在小叔丧礼之前有些实际行动可以表达对弟父家人的关心，他整个人如释重负。我随即为他和爱人小伟还有小叔的太太女儿祷告，求主赐下爱和安慰和盼望，甚至赐下救恩在他们的家里。祷告以后，小伟就安心挂上了。回想自己偶然想起久没联络的小维，送上关心问候，而且这问候竟然是在小维最需要关心的情况之下，我感谢圣灵当下的提醒，感恩我也回应了提醒给小维关心的信息。这让我想到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二节，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的人因着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相信更能够心灵相通，彼此相爱，遇上欢心的事可以同欢笑同喜乐，遇上艰难的事可以同哀哭，互相安慰，表达怜悯同情。在我预备这一篇见证的当下，我又想起小维，又给了他一个信息，说：“小维好吗？家里的事情处理得顺利吗？”我很快收到小维轻松愉悦的语音信息，说：“祝您传道，谢谢你的关心，暂时还可以呀。 小伟家里的弟兄姊妹都对弟父一家表达了心意。前一天，我和小伟也和弟父这里吃了一顿饭，虽然家里还有一点复杂。我回答他说，那就好了，可以有沟通表达关心，相信你心里也感到舒服吧。家里复杂，你和小伟就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吧。求主保护你们家，赐下安慰，让家人同心给弟父一家安慰和支持。然后我们还温馨地聊了几句。因着这一次的经历，相信我和小伟之间的友谊又升温了一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学习使徒保罗的教导，以基督的爱彼此相通，在与神交往的时候把人放在心上，敏锐于圣灵给我们的提醒。当你想起谁，就付诸行动，善用通信设备的发达，给他送上一个关爱问候的信息。可能当下的那一个人，就是最需要你关心问候的人了。
与爱哭的人一同爱哭，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凡有爱心的都认识神，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一起成为关爱使者，对人付出世切的关心问候，也品尝温情有爱的芬芳。
就是爱，与被捆绑的人同受捆绑，与遭苦害的人同担苦难，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彼此相爱，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因为神就是
是我们住在神里面，
因为神就是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与人交汇的点滴细节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我祷告，我感谢你爱不止息，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愿我的分享成为大家的鼓励，在追随基督的路上一起经历他的爱与看顾，努力地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刚刚与我们分享的祝灵传道，我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来留言板留言，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我听完今天的故事，我很想要为到小伟姊妹和小伟弟兄，还有他们小叔的妻子和女儿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小维姊妹的家人向你祈求安慰和力量。她的丈夫的小叔刚刚离世，留下了她的太太和女儿。亲爱的天父啊，求你亲自去拥抱这个家庭，在他们的悲伤中赐下平安和盼望。天父，你是那位安慰者，你看见了他们的眼泪，也明白他们心中的痛苦。求你用你的爱环绕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使她在忧伤中仍能够有依靠和力量向前走。即使她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你，天父啊，求你拣选她，使她能够得着属天的祝福，她的生命可以被翻转。求你保守她的女儿，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中仍然能够找到温暖和安全感，仍然能够在爱中成长。愿你赐下智慧和力量给小维姊妹和她的丈夫小伟，使他们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天父，愿你的恩典就临到所有的小维和小伟的亲友当中，使他们在悲伤中仍然能够彼此扶持，也能够呢认识你，能够呢在你的话语当中找到盼望和安慰。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相信你是掌管生命、赐下永恒的盼望的那一位神。愿你的爱充满小维、小伟，还有他们小叔这两个的家庭，使他们在你的恩典中得着力量，走过这一段哀伤的过程。我们的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主内家人，邀请您也在祷告中纪念这两个家庭。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也未必知道所有他们的情况，但愿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可以摆上，我们可以服侍的，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求神垂听。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后，您有一些需要我们可以为您代祷的事情，欢迎您告诉我们，请联系我们，可以透过留言板、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每一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打13229966322的关怀热线和我们直接聊聊吧。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好，王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是丁弟兄介绍，听我们电台节目吗？还是介绍打我们这个热线啊？
介绍打你们这个热线。
哦，所以你今天打这个热线是来跟我们说一个好消息是吗？
嗯，对，是的。
嗯，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我的癫痫病被我爸治好了，但是我想肯定不仅是我爸治好的，肯定是丁弟兄和王姊妹他们一块帮我祷告的吧，然后求圣灵感动我爸，让我爸去帮我治好癫痫病的吧，要不然吃的药为什么那么管用呢？肯定不可能，我之前吃的也有药啊，
嗯，
可是之前吃的药都没有用，
嗯，
为什么现在吃的药这么有用呢？
哎，王姊妹啊，应该是第一回接到你的电话，因为你的声音对我来讲是比较陌生。你可以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吗？
25岁。
哇，25岁啊，可是你的声音好年轻啊，你的声音像15岁，好可爱的声音。
不过了，老师。
嗯，
我们这儿有点吵，对不起啊。
没关系，没关系。好，所以你说呢，你的癫痫病治好了，那就是爸爸带你去看医生，医生开了药啊，现在吃了这个药，癫痫病就好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能控制住不犯了，对，能控制住不犯了。
嗯，
我非常感恩我的阿爸父，也非常感恩帮我祷告的那些朋友，愿神赐给帮我祷告的所有朋友。
嗯，我非常的欣赏你，就是你有一颗感恩的心，很主动的就跟我们说这个好消息，让弟兄姊妹跟你一起欢喜快乐。
老师啊，我们家人都说我没有良心，我们家人都说我没有感恩的心。
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你有感恩的心啊，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说这个好消息呢？你刚才不也感谢了为你祷告的弟兄姊妹吗？你的家人为什么说你没有感恩的心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把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你好不好？
好。
其实我不是信主吗？信我的阿爸父，然后我爸还让我去参加上坟啊什么之类的，我才不想去那鬼地方呢。然后我爸非得让我去，说你连亲人都不尊敬了吗？你连亲人都不拜吗？你拜亲拜地拜父母怎么怎么地，然后就这么说我，然后说我一大堆。然后我说，那虽然是我奶奶，但是她已经死了，她已经去世了。我她活着的时候，我一直很感激她，但是现在已经没了，为什么让我去烧香拜死人呢？因为我又不信那鬼玩意儿，我为什么要拜那个呢？我是信阿巴父的，
嗯，
我是信弥赛亚的，
嗯，
你知道吗？
嗯。嗯，
老师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你知道吗？
什么？
就是我妹妹还有我爸都骂主耶稣，
嗯，
然后气得我气死了，你知道吗？我就说我不信主耶稣了，我信弥赛亚。
主耶稣不就是弥赛亚吗？
对，我就故意气他们呢，我、
哦、
我他骂不出来，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说弥赛亚的话他们都骂不出来了。
嗯，
我不想让他们侮辱神，不想让他们骂神。嗯，
是是，明白明白。那小王啊，我告诉你下一回呢，如果呢爸爸还要你再去上坟呢，那我想问你，他们去上坟你就待在家里吗？还是你也会跟着到坟地呢？
我会待在家里啊。
嗯，
他们烧香的东西我一个都不碰，你知道吗？
嗯，
老师。
好，那我想要跟你说的就是呢如果呢你方便的话呢，他们下回呢去上坟到坟地，那如果你方便，他们也觉得方便哈，因为我知道你是看不见的哈，所以也需要有人扶持。那如果方便的话，你就跟着去坟地，但是呢他们准备的那些冥纸啊香啊你就不要碰。可是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准备一束花，可以的话，如果你没有一束花，或者是你拿一个小盆栽啊，放在祖母的坟前也行，花放在那儿也行。如果这些都没有，没有关系，他们拜，然后接着你就说，我是信耶稣的，那我知道人有灵魂，那信耶稣的人就在天堂，那所以呢奶奶也不在这里了，但是我想念她，所以呢你就可以站在坟前，站在那里有一些的时间，大概一分钟左右，你闭上眼睛，你就站在坟前，你闭上眼睛，你就去默哀默想，默默的思念奶奶。你说但是我也想念奶奶的啊，奶奶生前啊，我知道她对我好的，我也想念她的，我不是不爱奶奶的啊，我用我的方式站在那里啊，那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做到，因为你很有勇气，你可以跟你爸爸这样子勇敢的对抗。
可是我是信神的呀。
对，
那这样的话谁会生气呀？
不会，因为你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民间宗教那种，当作是一个鬼神来拜嘛， 对不对？你没有参与拿香，你没有参与烧冥纸，换句话说，你就没有参与那些民间宗教的活动。但是站在坟前啊，有一个默想默哀，就是想念奶奶啊，然后也为啊上帝啊，你曾经给我一位奶奶，这位奶奶啊，她也曾经照顾我，我为此感恩。你其实心中也可以默默的为此有个祷告，这些怎么会惹上帝生气呢？你又不是把你奶奶当作鬼神来拜，你又没有参与烧香，没有参与烧冥纸这些宗教行为，你是站在那里有一个默想默哀的时间啊，因为奶奶的逝去啊，你想念她，也为曾经奶奶对你的好来感恩。
老师，我奶奶就是4月20日，农历的4月20，就是她5周年的时间了。那你说我要不要去呢？
对，那你就去嘛，5周年当然去了，全家族都去的时候你就去。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请爸爸妈妈或者是你自己有能力，就是准备一束花，到时候他们那个烧香啊烧纸，你就说我也爱奶奶，我也想念奶奶，所以呢我准备的花要献给奶奶。然后你献了，你就站在那里，你自己就闭上眼睛，你就为奶奶，如果你胆子大，你勇敢一点，靠主勇敢一点，你甚至可以开口祷告，开声祷告，上帝啊，我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你给我奶奶，让我的奶奶曾经在生的时候照顾我爱我，我为我有奶奶爱我照顾我感谢阿爸父，谢谢主耶稣，奶也求主耶稣帮助我常常记起奶奶的好，想念奶奶的时候不要难过，也求神帮助我能够用奶奶像爱我一样照顾我一样也照顾我的家人。你就可以这样祷告啊，你可以祷告出来让你的家人听到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准备花，我刚才说了，你家里有没有小盆栽也可以放在奶奶面前，又或者这些都没有，你就是站在坟前，你可以参与的，只是参与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而已嘛，对不对？
那我其实还有一个超级重要的事情呢。
什么事情？
想问你。
好。
其实咱们信神的，除了不能吃血液，不能吃烧香的东西，还不能吃什么呢？要不你告诉我，我录下音，我记一下。
你说不能吃那个流血的血血液，还有什么东西？
我说不能吃烧香的东西。
哦，烧香的拜过的，对，拜过的东西，对，基本上
还有什么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啦。
就约上你说不能吃猪肉吧，好像是啥来着？
那是给旧约的以色列人，不是给我们的。那圣经来到新约，新约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呢，在使徒行传那里，有一天呢，彼得这位耶稣的弟子啊，大弟子彼得，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天上就有一个大布包，大布兜，我这样说吧，啊，兜里头呢就有很多种动物，然后呢就有声音告诉他说：“你吃了吧。”他马上就说：“我不可以吃啊，因为那里头有一些不洁净的，我不能吃。”因为他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他遵守旧约那些的规矩，他说我不能吃。好了，接着呢，哎，这个食物就升上去了，再接着又出现，还是告诉他你吃了吧。他说我怎么可以吃呢？那后来他就明白了啊，原来呢，上帝就是透过这个告诉他，就是呢，犹太人可以听福音，那个外邦人也可以听福音。在上帝的眼中，只要上帝拣选，只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就没有什么不洁净的，没有罪人不可以听福音的。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的记载，讲到那个彼得见异象，一连3次这个异象， 所以彼得就知道了，刚好上帝也派了一个不是犹太人的人来请彼得去他家传福音。所以呢，这个就让我们知道，就是呢，只要上帝拣选，只要上帝洁净了，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我们觉得他犯罪最大的不得了，上帝都不能救的。只要上帝洁净了，只要上帝拣选了，任何人他悔改都可以得救。同样的，食物也是如此啊。这个上帝叫彼得说：“你吃了吧。”彼得说：“我不能吃啊，都不洁净。”那可是上帝还是说：“你吃了吧。”同样来到了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什么？保罗也是针对那些拜过的、烧香过的东西。保罗说呢，就是如果你信心软弱，你就不要吃，你吃了你心里不平安。那如果你说我的信心很强，我奉耶稣的名洁净这个食物，他拜过那些偶像又算得了什么？我奉主耶稣的名洁净，我要吃。可是旁边有人，他们看你吃了，他们觉得啊，你怎么会吃呢？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要吃呢？如果他们有一些的疑问，你为了他们的缘故，你也不要吃。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的。所以你看到最重要的是什么？上帝洁净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只要奉耶稣的名洁净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可是你要看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奉耶稣的名洁净了，可是你心里还是有一些怕怕的不安，你吃的时候也吃得不开心，那就不要吃，为了你自己的好处。第二，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你敢吃，但是呢，你发现周围有一些人，他们对你这个行为有一些的意见，你为了他们的缘故，你也不吃。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要吃血，因为是旧约的，那你就不要吃。拜过的东西，你现在也觉得心里不舒服，你也不要吃。那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不可以吃的了。奉耶稣的名洁净都可以吃了。
宣告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神的儿子，头最圣洁，更一行怜悯，他的名是叫耶稣。
对了，老师，我想问你，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我之前，你传我福音吧。我之前把一个信天主教的姐姐，可以是王姊妹，然后就把她拉过来了。她后来跟着我，然后信了耶稣基督。
嗯，好棒啊！
然后我之前跟我外婆，我去她家吃饭，你知道吗？她把我坑了。
什么意思？坑了？
我去她家吃饭。吃完饭了以后，还带了两个阿姨去他家，然后我就知道坏事了。原来你在骗我，你带我来你家就是来让我进你的邪教去。我跟外婆说，我说外婆呀，
嗯，
我说你信你耶稣吧，你耶稣多好，你看看，
嗯，
耶稣才是天上的真神啊，
嗯，
耶稣华才是。
嗯，
耶稣、耶和华，他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嗯。
你怎么偏偏要相信那些邪教呢？
嗯，
信那邪教干啥？有什么好处吗？
嗯，
他说我们才不是邪教呢，我这是信的是有爱的教。
嗯，
我们这信的是能得生命、能得永生的教。
嗯，
我说我才不信你能得永生呢。
嗯，
你那样能得永生的话，那我的耶稣基督放哪儿啊？
嗯，
你那才不是你能得永生的呢。
嗯，
然后跟他吵了起来，然后他说，那你不信我的三叔基督，你就给我下去。
嗯，
然后就把我送回来了。
下回呢，就不要再跟他们辩论了，因为这些呢辩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啊。那你只能为他们祷告了。
我问一个机器人啊，机器人说，真的。三叔基督就是邪教，说
对，三熟这个是一个异端来的，所以呢不要接触啊，特别是你现在刚信主也不是太久，你就好好的就跟着丁弟兄啊给你的一些介绍分享，听电台的节目哈、啊、所以既然知道了就不要再跟他们接触了。
我差点动摇，有一次
就是
2024年好像刚接触耶稣的时候，
嗯，
我就差点动摇，你知道吗？差点对那个三熟基督动摇。
嗯，所以很感谢神啊，你至少知道分辨，这个也是神的保守。
后来没，幸亏我又回来了。
嗯，很好。
我一个闺蜜帮我祷告说，神呐、啊、你赶紧让妹妹回来吧，别让她对那个三熟基督动摇。
嗯，所以我们很感恩啊，因为呢你有属灵的同伴还有闺蜜呢，还能够呢有分辨的知识。好，小王啊，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的好的，老师。
哎，所以你有问题有个好消息啊、有代祷的事情，随时星期五就打电话来好不好？
好的，谢谢老师，非常感恩您陪我聊了这么久，谢谢老师。
好，愿神赐福你，再见小王。
愿神也赐福给你。
嗯，阿们。宣告他是世界的光，
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就睡个午觉，其实这个是最养生的。午觉睡，午觉上班就想睡觉。就是中午如果在工作的话，也会很容易中暑啊。所以呢，就建议最热的时候呢，就去休息一下，避免太劳动的工作。睡午觉，睡
午觉。首先呢，夏天就是要养阳。重点是在养心，要夜卧早起，可以随着太阳的作息推晚一点睡觉，早上太阳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起床了。但是呢，休息时间可能就稍微有一点不够，最好有个午休时间。睡午觉，睡午觉，请让我睡个觉。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无线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黎医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医师，刚刚也听到呢李医师的声音啦。那么如果想要多听李医师的声音，特别呢要听到李医师的建议的话呢，不能够错过的是明天有李医师的问诊，你可以呢留意收听一下这一次呢问诊的这位听众有什么样的问题，会不会也是您所关注的，会不会呢您自己身上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呢，您就可以留意一下了。说起这个身体的一些的情况呢，我想呢有一种情况呢很多人呢都会出现的，就是气血不足。这个呢我记得在无限飞行号的健康码起来呢，曾经跟文慧老师也探讨了不少的做法，还有呢食疗等等的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来说一点呢，这个我想很多的听众家人呢是很享受在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唱歌。大部分人呢可能觉得唱歌啊它只是一种娱乐的活动，很少呢把它跟健康联系起来。事实上啊，唱歌呢对身体的状况的改善呢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的。不瞒您说啊，心田呢刚刚在听完诗篇导读以后呢，不是有一首诗歌嘛，这一首诗歌的名称呢叫做唯独倚靠你，然后呢我一听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跟着诗歌来敬拜了。所以呢就是要提醒您，我们还是呢可以多多的唱歌，多多的来敬拜神。说回来啊，为什么这个气血不足的人呢可以多哼歌多唱歌呢？有中医呼吸专家呢就表示了，中医是讲求这个脾之至忧，中气郁结，长歌以宣泄，痛痛快快的唱歌呢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如果啊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多呢，这种情况呢是会损伤我们的脾气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呢也会容易呢减弱，而且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透过唱歌来舒缓心中的压力，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我们或许都有这种经历，愤怒的时候会大喊大叫，因为呼叫呢可以调畅肝气，让人觉得舒服，是脏腑呢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同理的，脾在志为意，在声为歌，唱歌呢是调节脾胃功能的良好方式。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缓解。2025年最新的数据呢就显示啊，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那这个唱歌呢也曾被日本人呢评选为长寿诀窍之一。在《卡拉 OK 健康法》这一本书当中就提到了，唱歌就好像在进行呼吸疗法，对腹部和内脏器官进行着有效的锻炼，可以调整肝功能以及呢肠胃功能。所以在这里呢呼吁我们的听众家人呢，有事没事呢可以多多的唱歌。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是喜欢唱歌的，那么也欢迎呢你可以打热线电话来分享你的歌声，当然我们还可以来敬拜神。好了，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我们明天见。